我已经来这边好很多次哈，所以我们跟大家都不陌生。但这一次呢，我们当知道说要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呢，那我看到了我们这边有一个主题，那么主题呢是关于这个21世纪哈，这个主题还比较新鲜。那么所以我们呢也会讲一些21世纪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会是说这次呢主要是对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信息哈。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是仍然没有信主的朋友哈，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兴趣。我们特别会在专题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堂专门的福音信息，但是即使在我们主题信息中呢，我们想也会，你是一个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你也会感兴趣啊，因为我们谈到21世纪就谈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谈到人类的走向，那我想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会感兴趣的。当谈到这个走向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是想让我们的这个人类是更好呢还是更坏，我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是很悲观，说这个世界已经往下走了，我们特别是在美国感到这个整个西方世界的下滑的速度是非常快啊。我们都不用讲了，现在这个金融风暴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文化走向是在这个向下滑。那么即使基督徒也很悲观哈，都是我们现在末世了，很快这个人类要崩溃了哈。我想说这个也不奇怪哈，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到的世界，特别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很严峻的考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整个下滑并不奇怪。那么问题说未来怎么样呢？21世纪怎么样呢？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在这个世纪的开端，22世纪怎么样呢？25世纪怎么样呢？是吧？我们现在问题是在这一点啊，就是说人类如果是像我们看到是一直在崩溃下去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就是说不是彼岸哈，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人类是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什么复兴哈。我像福山他讲过类似的话哈，这位已经过世的思想家，他讲的很有趣的思想，他说基本上我们处的这个时代就是最后一波人了，那道理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呢？因为你说你看没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世界文明其实就有两种文明，一种文明呢叫做东方文明，或者叫前工业这个社会文明啊，另一种呢就是现代文明或者西方文明。你看世界上只有两个选项啊，只有两种文明。那么很明显说现代的工业文明已经很明显的度过和超过了那些农业文明，是吧？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文明，而且我们人类已经走过了这两种文明了。那么现在很明显说西方的文明已经是达到了什么人类发展的顶端，于是什么呢？如果西方文明完蛋了，那就是人类的完蛋，这是福山的结论哈，所以他用了最后的人这样来做他著作的这个前提。从人的简单的思维中啊，这是有道理的哈。我们如果仅仅看有形的世界，那么这是非常成道理的，因为我们只有两种文明，我们都经过了，那么也没有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前途，所以前面就是毁灭啊。但是幸好哈。幸好世界并不是像这样组成的，并不是只有有形世界啊。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世界的好坏的话，或世界的前程的话，应当以什么为准呢？如果基督徒应该知道以什么为准，有人知道以什么为准吗？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应该是这样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这件事，如果我们要看说人他的本相是什么，道理也是这样哈，人类的本相是什么也是很清楚的哈，就是说我们要以神创的那个人对我们一切的本相，从而世界也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以神创的本相对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什么一个前景或一个标准啊，那我们才能看出说人到底是好是坏哈。好，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创世纪哈，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很有意思啊。在以往的这个解释中，我们有一种解释哈，我们这个我发现说以往对这个整个圣经特别是创世纪的解释有非常有趣的解释，就是基本上是用道 来解释整个的世界的形成和世界的维系，所以我们都会知道了。这是我们先解释这个哈，其实这是非常西方化的这个讲法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从一开始就讲到了，还是回到这儿哈。我们只有回到任何一种基督信仰的这个基本前提，都是回到神创的本相，是吧？人也好，世界也好，都是这样啊。只有回到本相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维系，才能更新，才能被拯救，是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是跟我们以前在科学中接受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世界就是世界，是自然形成的，其实这很有意思。我大概在两三年以前去这个北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讲座哈，论坛去做这个嘉宾。那么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哲学家叫做赵清良啊，如果你去查一下网，或者查一下，跟查到这个人，我们俩去讲，在讲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很有意思啊，这个底下坐的都是技术人员，有一位技术人员说这个世界从哪来的？世界本源问题，这问题很好啊。那么这位哲学家解释很有意思，他的解释就是非常中国化的。生命力哈，能听到吗？赵廷阳的解释是非常中华解，他说世界原本就是在那儿的，是无始无终的，对吧？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很有意思，这位哲学家他自己在哲学上有一点不通哈，那么形式，他这个哪怕用形式逻辑上来看，他这个结论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哈，自然这个词就是一个矛盾哈。世界哪来的呢？是自然的，自生的哈。那这个说，所谓我们说的一切的自然，无非是一个有限的世界，有限的世界就认为什么？它应该有一个起点，也就是说它不能自己生自己，在它之前一定有一个大过它的东西，有限嘛，你一定走到一个地方就停止了，对吧？它那个前头就不是你。于是是说它的生成本身一定需要一个更大的前设来生它，所以自然这个词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哈。好，我们这个基督信仰说的很清楚，说神创造天地，它假定是说是无限，是有限的起点，非常重要哈，是永恒为时间定了调哈，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展开的命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后面的事情。紧接着第一节是我看到的很多神学，很多西方的神学体系都略过的一节，可是这是我们今天要一会儿要讲的重点啊。第二点是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节哈，你仔细看，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系统神学讲到这儿就略过去了，都没有，直接跳到第三节。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第三节才展开了我们认为的西方神学。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的意思是说神是凭借着他的话语和道创造了世界啊，这个很重要的，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本身就是跟我们平常的唯物主义想法很不一样了。我们常常是想是说先有一个实体，或者说先有一个物质的实存，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来分析它的框架，分析它的结构啊。但是这边讲是说道在什么结构和理念在实存产生之前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过去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经常讨论什么唯物啊唯心啊，常常讲的是这件啊。那么这是跟我们平常的理念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平常的理念说，我们刚讲了是物质在先啊，我们先有一个物质的实存，然后我们看到它物质实存背后的结构啊。但是这边是说结构在先啊。其实这个我们那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哈、啊、很有意思，实际上是我怎么说是没法验证的啊，这是我们平常的一种经验方式了解到的。我觉得结构在前啊，是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世间的那些物质质料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结构的话，就不能形成你自己。我以前经常讲的这个最可笑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有100斤肉，为什么长在猪身上是猪肉，长在你身上是人肉？你发现了吗？蛋白质是一样的， 对不对？质量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存在？你们注意了吧？因为结构，结构是为我们的存在定位的哈，是定性的这件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是不是说我们在这开个玩笑哈，讲一个我们直观的东西。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学物理的，有没有人学物理？好，有些物理的。好，我们讲这个，你看没有？这个量子力学很有意思。我认为量子力学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有人跟我有不同的意见哈。量子力学就是在这边，它这个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解释现象吧，可以说是。它是说，当我们将物质一层层分解到基本粒子的时候，我们通常按照分析主义，我们一会儿会反复提到分析主义啊，我们会认为说，这是我们分析到了一个最终的物质实体，于是我们抓住了一切什么？抓住了一切事物的根基，对吧？我们有基本粒子，你看这个词本身就是说明是一个物质的实体啊。结果呢，量子力学里头发现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说了，它是不是粒子已经不好说了。我们已经知道玻璃两相说已经讲了，它到底是粒子是一种质量呢，还是一种波动，还是一种能量，说不清了，对吧？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将它证明，但是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说，那什么是构成基本粒子的关键呢？结构，呵呵，很有意思啊，我才不管你是能量还是质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结构的话，就不能形成基本粒子。比如说有两个基本粒子碰到一块了，出现什么现象？被湮灭了，对不对？然后产生了第三个粒子。意思是什么呢？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来说，如果这两个东西是两个物质实体的话，它们碰到一块组成了第三个更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解剖，在这个我们这个更大的第三者中间应当有两个物质实体在那儿。可是在那个第三个粒子中有没有那两个物质实体啊？没有，对不对？完全没有，只剩下了一个什么？只剩下一个新结构所组成的能量，对吧？一样，意思是说，其实什么我们说的那个有形的物质没有的哈，真正的一切的存在只存在在结构上，是结构赋予了那个存在与它的特性，它的真正的实存，对吧？其实我们明白没有，基本粒子已经证明啊，不是量子力学可以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很有趣的一句话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是神的理念，是神他自己给世界所定立的那个框架，那个道决定了实存啊，决定了世界的存在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的，我们今天讲这种理论的不完善性。很有意思啊，在过去的哲学理论中，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理念啊。于是，在后面的整体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经文中，都在展开这个基本真理。是吧？他说，当我们看到神一项一项的将这个话说出来，世间就产生了一项一项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有后面六天不断的每天说就出一个东西，每天说不是出一个东西，出一类东西。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们彼此的区分是用什么类型？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哈，前面那个是一个道，是一个结构，于是它产生的是类型，彼此的类型之间彼此是区分的。那么很有意思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创始中的各从其类，是吧？我们世间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是因为神定了不同的结构。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通常的神学理论所告诉我们的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世界观透过神学理论看到了圣经中，将西方文明的根基已经扎在圣经中了，这是基本的说法。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看怀凯的书，他就讲到这句话，他说很有意思啊，说在东方的宗教中从来没有产生一个真正道的宗教，只有我们有，也就是说只有这种以结构与观念定立整个世界的这种宗教在世界中其他地方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只有西方有，这是他自己讲的哈。对，我是很怀疑这个想法哈。那么当然他后面有些说法，那么西方很多的人研究中会看到说新柏拉图主义类似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对这个圣经的影响啊。 那么，我今天开始说，我不认为说在整个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中，仅仅只有西方的观念。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略掉那些节都之后，都是很重要的哈。其实这种信仰本身是从东方出现的，对吧？它也是说，你看在东方出现的时候，它已经包括了西方的基本观念，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是无限的神，他自己为整个世界定立的结构，所以他本身中在内在的世界的结构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圣经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完全平等的，彼此不能或缺的。当有一个文化在单独强调他自己文化的时候，他就偏离了神为整个世界定立的基本结构。所以这个他所按照这种神学和这种创世观念所建立的文明一定发生偏差，这就是西方今天产生一些问题的根源。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整个问题啊。按照这种结构，我们听到了很多神学理论反复强调的哈，都里头都对，但是都是有偏差的。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说在整个创世是跟东方的理论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创世产生了一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时间，这个时间观，这是东方没有的。东方的观念都是循环的，而只有西方的观念是直线上升的，因为有一位无限的神，他从创世到什么，到最后审判之间有一个时间系列。而且既然是这个是直线的，它就是不可逆的，你注意吗？直线的意思是说只能往前走，不能回来。我们记住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今天西方问题产生的原因啊。它是说这条直线既然是不断展开，就是从低向高，从小向大的一个什么不可逆的序列。这是这个理论的说明啊。我们看也是这样啊，从第一天开始，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你会发现说整个事物是从小向上，从低级向高级，和进化论非常相似的系列就产生了，很有意思啊。这个系列是不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向上。在这个整个的解释中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西方的基本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如果没有另一方的真理平衡的话，就会出现偏差啊。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把总体的这个西方文明啊叫做分析主义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之中，我们会看到说目前有几个很有趣的趋向，一个就是理性主义啊，尽管它在破产的边缘啊，理性主义，也就是说既然刚才讲了嘛，世界的一切都是被结构决定的，记住啊，这是对的，但是他说仅仅被结构决定，这是错的，记住啊。所以我们当有结构在先，只凭结构的时候，就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我们说的理念主义啊，或理性主义。第二个就是物质主义，你看没有，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都是讲怎么产生物，注意了。于是他以为说在整个的时间期里头只存在物质，记住啊，这六天也是对的，但不只有六天，我们反过来讲了，不只有六天啊。那么于是就产生了物质主义，因为在世界整个的序列中，在世界的整个空间中，只有物质是实存，其他一切都是虚的或假的，于是唯物主义已经从这儿引申出来了，都是物质。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主义，因为当我们面临这个分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物质一层层分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分到最小的那个单位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叫单子式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西方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晚上会特别讲的这个关于个人主义的问题啊，是跟我们教会的其他事情有关系。最后一个就是消费主义，既然整个系列是不可逆的，所以一切记住啊，都是用完了就都不能复返，用消费的很有意思啊，消掉了，没有了，只要用就没有了，废掉了。它既然是不可逆的，这样的开放啊，一生开着去了，它不能复返，不能循环，不能仿这个往复的使用，一次就完蛋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你仔细想想，我们只要看到我们周边的世界，基本就是被这四种基本的趋向在统治着，不仅是在西方国家，是在整个世界被这个由西方开展的这个基本趋向所统治了。 我们今天不是否定啊，我们还是不是否定刚才讲的这个经文，我们是要把经文完全的看起来，你就会发现是说跟我们这个跟西方的这个很多神学家解释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他这个真正的经文啊。经文发现是说很有意思啊，他在创世并不是只有六天，如果创世只有六天，那我们刚才说的一切都成立，对吧？但创世不是只有六天，从我们第二节就看到了，创世有零天，记住吧，不是有一天，在一天之前就有天，零天啊，记住啊，零很有意思啊，零是什么？零不是虚无哈，零是无限大，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跟有人说零是无限大，有没有这个理论？没有学数学的，好，有学数学的，零是不是无限大？不是啊，零是什么？啊，零是零，哎，这就是你看到这是两种解释哈。第一个，零是零的含义是说零是虚无，零不是任何的一个这个实数，零是虚无。另一种说法是说零就是无限大，在零和那个无限大之间没有区别，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哈，在创世之前其实有限面临的就是无限的神，就是零哈，所以在那零的一切的我们所看到的还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回到这个我们刚才创世这个从第三句往前看，在第三节之前是说是不是世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世界是不是虚无意义的灵，显然不是，因为他提到了有上帝，提到了有灵在水面上运行，比如说他已经说了其实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实存产生之前世界就有了，不是世界就有了，实存就有了，只不过是无限的实存，是有限的范畴，不能够定义，不能觉察，不能够表现的一种实存，只能以灵的意义存在，所以在什么很有意思，在这个创世之前其实就有实存，只不过以灵的形式存在，这第一个哈。好，零天后面我刚才为什么说呢，零天是跟哪一天相通的，第七天，我看第七天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前面都创造了哈，你看六天都创造的都是物，前面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光，创造了水，然后创造了植物，创造了动物，创造了人类，然后到七天，然后怎么创造的呢？你没看到这个在第二章的说哈，第二章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那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哈，在六天一切有形的创造都完成了，但不是满。六在圣经中从来不是一个满数，什么是满数呢？七。你看，意思就是说一切有形事物的综合，一切和总和哈，都达不到满。都达不到满，满是什么？一定要加到第七日的歇空，一种安息，一种在灵里头，只有在灵里头才作为实存存在的那一天，那个满，那个有形事物达不到的真正的高度，在那里头的时候，世界才是真正的满，区别啊。这个我们是，我觉得对这个已经被现代分析主义这个洗过脑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我们回到东方，我们今天这个是基督与中国哈，其实我已经暗含着说在未来这个哪会兴起这个真正这个神所兴起的文明啊。第一个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难理解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东方的观念，比如我讲是说都说刚才讲了灵是这个灵是虚无哈，我讲的说好，我们来看音乐啊，休止符是不是一权力的一部分，休止符是零啊，是无声啊，是沉默，但是它在旋律中是不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声音吧。好，图画也是这样哈。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很好理解啊。你比如说，在西方的画中，你会看到说，它会用油彩将整个画面涂满。可是，如果在山水画中，你会看到还有很多的空白。你注意吗？越是画的这个写意的，它空白越多。但是那些空白是不是画面？ 这就是灵的问题啊，你没有灵，没有休止，就构不成整个画面，就不能有那个真正完满的实存。我们这儿也是这样啊，它需要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从而这个没有是真正的有。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六天的问题在什么呢？当这个我们将所有的创世只看在这六天的时候，就意味着说只有物质布满了整个世界，这是这个世界不断繁忙的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根本这个物质的世界，或者说所有物质的总体，仍然不能构成存在的全部和总和。因为除了那个这个物质之外，它一定有第七天，有一个不可解构的整体，有一个灵的存在在那里呢。如果没有这个灵的存在，没有这个我们说不可解构的整体的话，一切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零件，这些有形之物堆砌在一块，仍然不是一个满，仍然没有满足感，仍然没有完成感，仍然没有真正的实现。于是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每一天都在奔忙，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去争取，去开发，去捕捉这些有形之物，把它接起来，仍然不是一个完满的人生，也不是一个完满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完满的世界一定是什么？一定得包括第七天，一定得包括一个灵性的生活，一个有形世界所看不见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可解构的，那么构成了和组合了这一切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和反映物质世界的理念，这点很重要啊。很多人以为到了理念就达到灵，还早着呢，理念仍然是什么？是有限世界的一个什么，在精神上的一个投影，仍然是有形的，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在物质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零的时候，达到第七天的时候，于是人的生活才是满的，才是满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在今天也是，你注意了吧，是循环性的。刚才看到六天是直线的，我们同意，因为在世间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从低级向高级的这种什么，这种直线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将零天和七天加起来，这个世界是循环的，因为零与无限大是相通，我们刚才讲了，所以零天和七天是完全一样的，是吧？每一个真正的世界的存在，它是靠着零才完满，靠着零才返回到那个不可解构的，是吧？不可解构的那个真正的整体性，是吧？它是循环的。好，我们说这个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呢？我们回到这儿了哈。那么我也许不是21世纪，可能是跟我想起来可能是25世纪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仍然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它的意思是说，中国仍然能够凭借着西方的生产方式在世界中占有一个地方，从而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只是中国所承载的那种西方方式将在21世纪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这个话还太早，应当说23世纪或25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许那是真正中国的世纪。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件事情上来了。如果世界，记住啊，如果世界不是仅仅是一个直线的发展的话，是一个循环的话，所以在后的就会在先。如果按照纯西方的观念来看到说，仅仅从定量的方式看的话，确实东方是永远不会超过西方了。因为从定量的水平，我已经比你大了，你的量永远不会超过我的量嘛，对不对？但如果是从定性的方式说，如果我们能够将刚才说的那个哈零和无限大的概念，不可解构的整体带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后的就会在先。所以下一个世纪或下下一个世纪可能是东方的世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是因为在圣经中已经原创性的将东方西方两种生活两种文明哈都放在了世界原创的世界之中，是吧？所以当我们返回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永远能够发现一个重新创造世界重新更新世界的这个源泉。回到圣经，记住啊，不是回到东方，回到东方还不行啊，要回到圣经，是吧？西方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个很有利的前提，是他们遗忘的， 个。西方人基本上可以说从十八世纪以后，甚至更早的时候啊，从十八世纪占统治性的地位了，就忘掉了说在这个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之中并不是只有西方的要素。如果仅仅有西方的要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直线的发展、无限的开发、结构性的、理念性的这个统治啊，个人主义的这个彰显，如果是仅仅是这条线的话，其实西方和东方根本什么不相上下，永远不会有一个西方绝对性的在世界上的爆发和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冲击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说，当这个西方这种文明包这个真正的开始发展的时候，它里头内里头已经有信仰的一要素，而这个信仰的要素已经包含了东方的真正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在里头。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事。我们今天为什么都多讲两句？因为我们后面几讲都要从这个地方展开，我们多讲两句这个基本的这个背景啊。我们在未来我们即将都会看到说，我们在整个世界中所看到目前有真正人类这个往前发展前途的，都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西方的那一些方式相反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几讲会讲到看到说以共同体为中心的生活将慢慢取代绝对个人单子性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我们今天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不可解构的整体性的那些休闲、那些安息、那些灵力的追求，可能逐渐的会在世界上重占这个我们说重占统治地位。如果人类还想活下去的话，应该怎么说？如果不想活就算了，如果还想活的话，一定是要重返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啊。那我们也会看到是说，我们这种开发式的这个世界都不能承受的这种消费式的这一种生活方式，一定会有一个复原的责任性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来取代啊。这是我们看到整个趋势。只有在这个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来重新拯救这个已经被西方人文主义败坏的世界，那我们才能看到是什么，才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才能看到教会在其中的作用，才能特别看到中国基督徒在里头所扮演的角色啊。这是一个基本的画面。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未来生活的，刚才讲了一个，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一讲中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眼光应该转过来。如果按照那一种所谓纯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观点看的话，那么现在目前的世界的这个潮流，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是好的潮流，基本都是以大以多以占有有形物质的这个多少为这个一个生活指数。比如说你在美国说你认为你生活过好的是什么含义，第一件会问你什么？挣多少钱，对不对？肯定年薪多少，这是基本上是一个指数，你年薪多少就标志着你是什么人，你是中产阶级，你是中产阶级上层，你是富人，还是一个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下层，一个平民，一个 homeless。 你看我们看到了这标志着钱是这个物质，是标志着你生活状态、生活完满不完满、实现没实现的一个基本指数。而且是什么很有意思啊，这个有形的物质是越多越好，从来没有说我现在挣了5000万我生活很不好，显然不是一个指数啊。我们现在指数基本是你挣多少，那么你在消费上也是一样啊。那么通常我们的第一指数是看你住房了，住多大的房子啊。当然你说不一定因为我住的好学区，对不对？那是看他的服务的多少，看他还要看到那个地方的那个房子的价值多少，仍然是以钱多花钱多只有花钱多是越来越好的，那么只有占的面积越大越来好，只有说你有形物质投入越来越好，只有周围的有形服务越多越好，对吧？都是以大为好，都是以多为好，都以有形物质的占有作为基本的指数，这是基本的。那么其实这个世界是不能这么承受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大，我们每个人都想多，那大到什么程度算好？ 所以很有趣的。比如我想这么说吧，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我们有三个州来的，这三个州我都去过。我想这三个州的跟美国其他地方都一样啊，就是每个人基本都住的一栋房子，是不是？每一家人都住的一栋房子。那么你可以想想说，以这种方式来，每个人都每一家人都住一栋房子的话，将这种方式推广到整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种地的地儿了。我们现在70亿人，我们大概有30亿，因为还是小孩嘛，我们大概准备在整个世界建20亿或30亿栋房子。你可以想说这个世界还剩多少地方？很明显哈，这头是有问题的。什么叫最好？我们再看这很有意思啊，最大的问题，美国这个健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看那么多这个禁用就知道原因，就知道禁用就是什么原因，吃太多。其实这个文明现在都是说，所有的问题就是说它里头和外头不没有比例，不合比例，外头太肥，太肥大，我们从个人的这个肉体就能看出来，我们这是很不可理解的哈。我们先是拼命的吃，然后呢，然后拼命的去锻炼，都是做无用功啊，我看，很有意思。你听他们说都是过大，为什么过大呢？对，因为我们以什么？以物质占有来衡量自己好不好啊？显然不好嘛。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你刚才的这个标准很有意思啊。我们活到生命上，一个活的生命综合体已经证明这个东西不好，对吧？越大越好，为什么你不是300磅最好？我知道有人1000磅啊，为什么不是1000磅才好？显然是不好，因为这是你一个综合的存在体不能承受的事儿。世界是一样，世界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一个客体，是一个存在的物质，这是一个假象。存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将不可解构的整体性给这个世界了。当我们用我们这种无限开发的手段，以物质占有最高的手段去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不能承受的。不用多，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我们所看的那些表面的什么温室效应啊，什么臭氧层这个有破洞啊，它这个污染，我这前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吓人的地方，他说现在有这个在太平洋中间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新的大陆，不知道您听没有，有一个什么几，我忘了是几千平方几万平方公里大的废物漂流物，就是整个我们是扔到这个海水，以前认为海水可以消解的东西，实际上是消解不了的。我忘了多少平方公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平方公里，我不知道哈、啊。是它被称为是一个大陆，你想想吧，有这么多的漂浮在那上。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当我们不断在占有的时候，不断在开发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是已经不能够承受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承受了。所以在未来整个的世界要以重新扭转新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想存在一定要改变它的生活方式的，而这个生活方式是用我们今天占有的方式，以物质定好坏的方式，以大定好这个定好的这个方式哈，这种方式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完成的，它要重新扭转整个的价值观，重新扭转整个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在未来的世界中整个都要改变了。我讲最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讲最简单的主日敬拜，什么是主日敬拜？对现代人来说，主日敬拜只是一个附带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说，我在5天中的生活，或者加上6天中的消费哈，那个享受，那6天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是一种实存性的生存。而第7天呢，是一个虚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我们去晃一下，是一个附带的事情，是我6天生活的一个补充，对呀，是一种看法啊。当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个世界如果是由灵性世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7天的生活组成的话，我们看说第7天的生活，主日敬拜的生活，应当是整个生活的顶点，应该是顶点。很多人到，为什么到第7天到这儿来呢？它是一个功利性的， 是一个功利性的一个表现。他是说我要到这儿来得冲冠，以致我在后面六天好好的生活。你注意到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主日的敬拜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六天生活的一个工具，是一个过渡，是一个工具啊。最简单的，你为什么要来培修会？对吧？我们今天到培修会到这儿，我就在讲说我们为什么来培修会，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学点知识，然后我平常的工作中就有道理，那我今天很疲劳了，到这儿重新得力，于是我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工作，是不是这样？显然说退休会本身已经是工具性的，已经不是目的。那么如果真正的退休会是与无限的神相遇的话，那么这本身已经构成了生命中最高点啊。注意了这个不同吗？如果我们像刚才唱的歌那样，有了主就不要其他东西了，因为主就是一切的话，如果你得了主还要什么的话，那么你来这儿到底目的是什么呢？还是道理一样在这儿哈。其实来退休会就是什么，就是来遇见无限的上帝，那就是你生命的实现，那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自在的目的，不需要说为了其他而来退休会。退休会本身就是目的，就跟主日敬拜一样，主日敬拜应该是倒过来的，不应当是说主日敬拜我到这神这儿得冲冠，以致我后面六天的生活可以过得好点，而应当是说我六天的生活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到主日敬拜这儿来敬拜神的时候，可以说主啊，你看我那六天符合你的心意吗？不一样的哈。六天的生活是为了第七天，而不是第七天的生活为了那六天，是不一样的。如果第七天本身就是满，第七天本身就是至上的话，那么你得了至上的东西的话，你要那六天干什么？或者是说那六天都在这第七天的统辖之下了，而不是第七天成为那六天的奴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第七天来的这个主日的时候不是疲惫，记住啊，不是疲惫，不是到这儿需要一个 massage， 不是需要牧师给我解解闷，不是到这儿来我有一个什么情绪的宣泄，不是的，到这儿来就是来享有那至上的生活，这一天就是我生命的本质，这一天就是将我生命的最深层最至上的东西在神面前完全的袒露，与神完全的同在，是吧？就是这一天。所以你听没有，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是吧？同样我们可能晚上会讲到没有办法讲的家庭了，因为家庭可能要我们到专题去讲，家庭也是这样的。你在家庭中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家庭生活变成什么，是倒过来了，一切家庭的生活都是为了工作。为什么回家要吃饭？为什么回家要睡觉？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要吃饭？因为我好吃好了饭，睡好了觉，休息好了，好明天工作。倒过来了，也就是挣取有限的钱，挣取这些有限的物，成了我生活一切的目的，那些真正家庭中人性展开的方面反倒消失了。那我们又回到这儿了，就像我们说在世间有什么是最高的生产呢？我说主日就是最高的生产。我们都说那几天是工作日、生产日，是真正创造世界价值的日子。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一天在家庭，一天什么？一天在这个教会，都不是生产日。不，这是真正的生产日。如果你到主日这一天与神相遇，就真正将你生命的本质实现了，这不是最高的一个生产日吗？如果你在家庭里头，在彼此的这个，我们今天晚上特别会讲到，在彼此神所定立的你个人的家庭关系中，将你人性中真正的实现，真正的完成，那么这一天不是生产日吗？所以我们看到哈，七天的重要，我们看到以七天为统辖的时候，后面的很多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指数也会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将第七天，将你自己的生命本质看得那么重要的话，那六天不是说不重要啊，不是最重要了，从而你生活的最高指标要挪一挪了。你有多长时间是与主亲近，从而使你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实现了？ 有多少时间你是花在你儿子太太和先生的身上，从而使什么是神给你在这个层次次高层次的地方这个让人性实现方面你完成了多少呢？这些东西都应该构成我们什么，不仅是构成我们生活的附加部分，要成为我们生活考虑的主要的落脚点。那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很多的这个其他服事的事，我们只是讲说整个生活的走向会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圣经，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创世和造人的时候所定立的存在本质是什么，于是整个世纪的走向都会不一样，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会不一样。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遇到了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么我们通常衡量这个教会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比如说最明显的两个牧师碰到了以后，当他第一个问的对方教会的指数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都笑了，大家都知道多少人，对不对？你们教会有多少人？这第一个哈，我很感谢刘牧师碰到我今天没问这话，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但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见面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衡量一个教会好坏基本上是以人数做第一指数，也就是说以规模以有形的人头作为我们的指数的，人越多越好，跟我们刚才说的世界那种唯物主义没任何区别，人越多越好。真的吗？第一个我看耶稣的教会就很不好，我碰到耶稣了，你们教会多少人？12个，哎呀太不行了，对不对？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是说当我们今天以理念，你看这个都是相并行哈。当我们以物质主义理念的方式来对待整个世界的时候，对待自己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取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想涵盖最大限度的人是用什么方式？一个一个人，你用一个生命能涵盖多少人？你没想过？其实这是跟我们理念主义有关系的，是说我们理性的将人的某一个特性剥离出来，才能什么？才能利用那些批量性的东西大面积的覆盖众人。你看到的，所以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觉得一个布道家比一个地方牧师的效果更高，但我看法是相反的，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是说以什么为指数。如果以人头的话，那当然布道家最伟大了，因为他涵盖的人头多。但是如果你以生命为指数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布道家不管他怎么讲都不能还原到具象的生命，而那个具象的生命是那个地方牧师他每天每天在他那个具象的生活环境中面对他自己会众行出来的。这就是基督啊，不是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是圣经的说法，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事工的基本方式。也可以讲讲说，如果以一个现代的机构吧，我们讲耶稣基督也从属于一个机构，我们就说有一个现代的机构，当他知道是说这个机构只能在这个世界存在3年，那么他自己认为说最有效的将福音带给世界的方式是什么？你没想过？我们今天马上是说马上去占领媒介，对不对？因为他的覆盖面最大嘛，马上办最大规模的布道团，马上向整个五大洲所有的君王发出这个呼吁，让我们到那儿去布道。耶稣也是这样啊，耶稣在一世纪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当他来世间的时候，他已经确知30岁，他一被案例哈，他已经确知说他只有3年的传道时间，他有没有赶紧游走五大洲去宣传福音啊？当然他也开了几次4000人5000人的布道会哈，但是他有没有说再办大点呢，像这个我们说的格里汉那样赶紧搞一个20万30万人的大会，对不对？没有啊，对吧？他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在里头包含着说他自己侍奉的价值取向。他没有简单的赶紧 串最多的地方，走最多的地方，去涵盖最多的人。他说那种方式实际上是慢，记住啊，那是慢功。你的你认为的快功是什么？是慢功。真正我来到这世界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给人家生命，不仅让他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怎么得得更丰盛呢？那么只有生命来影响生命，只有一个迹象的人面对一个迹象的人来服侍他，教导他，与他同行，于是这个生命才会改变。也就是说，真正改变人生命的关键是这个具象的生命来面对你这个具象的生命，这是最快的方式。一切那种广泛覆盖的方式都是浅表的，都是只触及某一个层次的，在整个改变人生命中它所产生的力量都是很小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我们具体的方式啊，怎么来改变这个人的方式。前两天，因为我们可能在明天晚上会知道，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四川，因为正好在成都有一个教会处理一点事情。那么我去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事情完了，我们这个明天晚上会谈到啊。但是很有意思，那我也看到了说神有心意让我去哈，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这个教会有些问题，就是说他们自己所租用的敬拜场地被政府剥夺了。然后他们为了这个最重要哈，不仅是要坚持聚会，而且是为了要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哈，是说我们既然这个任何的信仰活动都是公共生活的话，那我们不能够任由一个执政当权者剥夺我们的聚会地点，我们就退出这个公共生活领域。于是他们就在公园聚会了九个礼拜，九个主日。那我当时一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祷告的时候我说我应当去跟他们一块儿哈，在那个公园的小河边倒脚树下一块跟他们聚会。于是我就去了，订了机票，结果没想到这个神说不不不，不是这个方式哈。所以神在我出发前大概两三天的时候就让他们进到了另外一个 building 去了。所以我没有，我晚了一步没有跟他们一块站在那个小河边倒脚树下。但是我去的时候我记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神有心意，神是说如果你去帮助弟兄姐妹的话，你应该帮助弟兄姐妹的那个生命的最本质最最要命的那个地方。他是说也许这个戏剧化的场面，这个似乎表面严峻的形式都不足以表现出他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真正的实质哈。所以我那天去讲了一句话，就说日常就是本质，日常才是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日常的事。在那边呢，除了主日讲道，他们这个市联导会我们也一块去有这个培训，教会同工培训。那么底下有很多讲，其中很有意思啊，有一位同工从一听我来了，从成都做了，哎呀，现在很不得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四川人啊？有四川人吗？没有四川的，那可以说四川坏话了，不可以说了。我是说四川很发达啊。他这个现在从重庆坐到成都的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多快你啊！专门一听到他那个听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赶紧买这个火车票来。来了以后呢，他是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到教会来服侍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的话，很热心的一位姐妹，但是有很多抱怨。其中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老没发挥他作用。为什么没发挥作用呢？他说教会让带小组，他说这个人太少。我学的神学就给这七八个人的，这不行啊，这人太少了。那哪人多呢？那教会不让他上讲台，说你还不够格，他怎么办？他说网上人多，他上网，说我现在网上传福音。他说你看我到教会才对这五六个七八个人讲，多浪费时间啊！我学的神学不是干这个的，干什么呢？他说我一上网就有好几百人看到了嘛。他觉得这个，他要争取刘同松牧师的支援，说刘牧师你看对吗？我说我刚才就跟他刚才讲了一个例子，我说我们的侍奉呢只能以一个人做指数，而谁呀？耶稣本人，对不对？我们是奉耶稣啊，耶稣来这个世间的时候他要多少人？十二个人。很有意思啊，他要十二个人，你为什么要十三个人以上？我的意思不是说刘牧师你只牧十二人就好了，不是这意思。他意思是说我们要把眼光转过来， 如果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够来牧养这么小群人的时候，那么有他的目的呢？他向我们彰显一种侍奉的基本的方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他是说，如果你以生命做基点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应当在什么人群中以什么方式来侍奉啊。可以这么讲，是说只要面大了，就一定，我们刚讲的一定生命的含量就会减少。我不相信一个人，比如说我教会很大，我教会有500人，那基本说你牧养这500个人根本不可能的啊。我去成都，他们也经常问我说，哎，这个去北京都是问这个问题，这个牧师，你觉得什么样的教会规模最好？我说那要看你们传道人有多少。那么一般来说，一个传道人绝对不可能牧养120人以上，不可能嘛，他不是3到6臂嘛，他也是一个具象的人，他能面对多少个具象的人？很简单啊，以我看50-60人差不多了。我们不比耶稣伟大呀，我们怎么能超过耶稣呢？耶稣的教会多少人啊？70人，对吧？你看，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圣经中所有的数字都是有道理的，甚至有定量道理的。我今天没办法讲哈，啊，这个70人对我是非常有启示的。基本是说，如果你企图牧养70个以上的人，那就是准备扮演耶稣之上的人物，基本上这样。对，就像如果你以生命为根基的话，你以生命做取向的话，你就会知道是说你应当以什么方式对多少人做工。因为是这样的，那我说一个具象的生命怎么来影响另一个具象生命呢？基本上是通过日常生活。我刚才日常生活，日常就是本质啊，我刚才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一个全面的生命就在日常生活中彰显，是吧？比如说你是什么人呢？你是，我说的意思，你是什么真正的人？对我太太来说，我不是牧师，牧师只是我什么？只是我一个侍奉的这个职分。对他来说，刘同书就是刘同书，你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你整个的生命中看了你好多不像牧师的地儿，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你也在牧师中有这个职分，也尽了心，但是这不是什么？这不是你的整个生命，你的整个生命是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彰显出来的。所以牧养是这样，牧养只有一个本质啊，就是将日常生活能够彰显全部生命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这里头共处。当我们共处的时候，生命就发生改变。记住啊，你跟他接触多少地方，他就那个部位发生改变，很奇怪的。天天讲道理，当然就改变里面。这是布道会的反面的地方。如果常听布道会的人，基本都是头脑非常发达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在布道会通常聚集的首先就是理念，就讲道理嘛。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情绪线很发达，因为布道会通常会设计一些情绪上刺激的地方。但是你可以讲说，一个人的生命就只有理念和情绪吗？显然不是，你的生命是全面的，显然大过你头脑，显然大过你的这个情绪。而那个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来这个与你的日常生活中全面生命相交的人，就是真正改变你整个生命的人。我上两次前这两次去这个澳洲，也包括去这个新西兰，这几次去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事工比我们开展的要满一点，比北美这边。所以去那边的时候呢，我也碰到了，最近也是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些我们同胞们信主哈。那我去了，很多人都是问我这个问题，说，哎，牧师哈，说刘牧师，你能不能移民到我们这儿来？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呢，从这个很多这个港台来，我们以前都是牧师从香港台湾和这个南洋来的嘛。他说牧养我们都很不利哈，就牧养不太好。那你们这几位来了，我们听得很好。你们那几位谁呢？其实去澳洲的就那么几位，冯敏成、袁志明、刘同书这样的几位。好，你们，所以你们能不能到这儿来成立大教会，我们到这儿来就好了。后来那个我在他们这几处讲到，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最好？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讲员？我说我讲到肯定是不好的，不管我讲的多好都是不好的。 不仅是我啊，这个谁讲到这个只要是布道家都是不好。原因很简单啊，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再好也不如你的教会的牧师给你讲的好。不相信呢，我说不是我啊，唐春来也一定不如你的牧师跟你讲的好，菲利冠来仍然不会超过你的牧师。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准备对几千人上万人讲的，所以我们刚才你刚才的理念你知道说他准备只是触及到什么层次，而什么而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牧师，他在教会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在做父做母的，每天生活在一块儿，完全知道你生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哪怕他口才最不好，哪怕他的神经观念最不强，但是他是完全他的完全的生命和你的完全生命完全是同频的，完全在一个平台上，他是对你的整个生命讲话，这是任何一个布道家也超越不了的，这是任何一个布道家也不能企及的高度，就是这个全部生命对你的全部生命讲话。当然你说唐崇文牧师也是全部生命讲话，但是记住啊，虽然他的全部生命请到了，但是那个媒介是理性，所以他全部生命的水也只能从理性那个消息的渠道流过来，仍然只是冲进你的大脑。所以不得了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同工在我们每日的这个生活里头，我们真正下功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我呢大概是在8个月以前，我们今天是9月5号，那就是8个月零5天以前，我去了一个教会去做这个去任主任牧师。那么那个教会很有意思，是在硅谷的中心的地带，所以呢我们教会的你可以想象说会众都是什么人啊，都是大概70%家庭都是跟 IT 有关系，然后剩下30%呢基本上是跟两类事有关，一个就是跟生化有关系，另外是跟金融有关系，都是这么一些人。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已经说我已经有牧养，如果沾着我太太的光的话，连15再算上了，大概是牧养了14年的时间。那么在我牧养中也是神哈通过很多的前辈的传道人，也通过我自己的生命经历，那么神也通过弟兄姐妹来牧养我哈，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牧养经验。所以我虽然去了这么一个大概500人的教会，那很多人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当道的这个时代，在一个技术非常发达的地区哈，他们都有一个期待。他去了以后他们觉得很奇怪，说牧师你这个好像整天没干活啊。什么干活呢，我觉得很奇怪，我天天忙得要死怎么没干活。原来他们的期待不一样，他们不断的说，牧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全面的方案，牧师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长远的目标，牧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5年之内要达到1000人啊，就这类的事儿啊，怎么达到，怎么组织人，怎么这个的计算培训人。我去了干什么呢，他看了牧师这个很奇怪啊，牧师天天一家一家的拜访人，牧师联络了几个愿意这个委身的人，一对一的给他们做栽培工作，牧师跑到很多的小组，从小组的这个培训生命培训开始，陪伴着他们每个星期在他们当服侍的地方站在一边给他们祷告。很多人很奇怪了，然后有一个人直接就跟我讲了，牧师啊你这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雇的是一个主任牧师，雇的不是一个探访牧师。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很著名吗，所以我们知道你有很多智慧，都出过书，出过这个写了很多论文吗，那么我们只要你的是那个智慧，要你的是那种大的蓝图，要的你的那种 leadership 所谓的。那么我们要这种这个给我们宏观当中还有人跟这个我们叫威胁好不好。我说牧师啊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些大的意向。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前面好多人你不给大意向他就跑了，说我在我这个白纸前上。那我说什么是大的意向呢，我不清楚，大的意向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 program， 我们要翻到多少人，我们教会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事工出现，是吧，这是他们大的意向。那我说这意向不够大呀。什么大呀，你觉得什么意向能超过一个人变成基督的样式， 你说的都是有形的事，你说的都是有限的事，什么能使一个人他的生命中彰显出永生的荣耀？这是真正大。所以真正下功夫在那些生命我们说似乎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我们在那个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地方下功夫，于是什么？于是教会就有真正的增长。外形，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也重要，不是不重要。如果我们教会多来200人，我也很高兴。艾文提斯说，如果多来的200人都是草木合金，你还高兴吗？对不对？有人说没关系，我们人多了总有办法。我想不一定。比如说，你有2两黄金，我拿10斤废铁换，你换吗？对吧？有道理，不一定人多好啊，真是这样的。我看了这现在教会是，当我们出人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就被虚化，我们生命真正实在的地方慢慢就被掏空。那我们在那些表面看起来不那么高速，不那么外在有效，却真正改变人生命的方面，我们逐渐的就在放弃。于是第七天的工作常常不做了，我们都在做那前6天的事。记住啊，前六天的事也是神的创造，也需要做，但是它必须有第7天才能完成，要不它永远不是满，永远不是真正的实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不管外头的布道，不管那些外在的这个侍奉，那么有多少如果不能达到第7天，不能进入第7天的境界，不能在那儿真正实现灵里生命的改变和传递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的，一切还没满呢，一切都不会完成。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哈。我以前呢也是很有趣了，以前有一位，我不知道是谁啊，我们现在在这个里头传来传去大家都说这话，我不知道谁的，有人说是斯科特讲的，但我不知道是谁讲的。就是有一个主流福音班领袖，他在上世纪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给我一个全人爱主的弟兄，我就能将世界全部翻转。哇，这很重要啊，这像听起来像吹牛啊，100个全人爱主的弟兄，这个世界就能翻转？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这个哪怕单算这个新教就有8亿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加上10亿的天主教，再加上6亿的这个希腊正教，我们有20多亿人，这广义的这个基督教世界，世界都没翻转，还抵挡不住，还天天被他们占领阵地，还一点点投降，我们的价值观的世界整个崩溃。再可以说，然后你吹牛说，你只要给100个全人爱主的弟兄，你能翻转世界，这不是吹牛是什么？但是你要想想说，这世界上发生过的事儿，五旬节的时候有多少弟兄？120位，对不对？用了多长时间就翻转世界了？400年，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啊。原则上是这样，如果我们做的是第7天的工的话，那就不是凭人头，就不是凭有形的手段，而是凭无限神他自己的力量。记住啊，如果你能成为无限神他生命的管道的话，你生命，你周围的人生命会立即改变，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凭着有形的工具来改变和世界竞争的话，你永远竞争不过的。你可以想想说，你会想这个，你会去在这个技术上有发展，但是你会发现说，世界上的技术第一件事是干什么用？比如说原子能第一件事是干什么？火药发出来第一件事是干什么？你可以想想说，这所有的技术性的东西，那么最初出来是首先被什么？被罪所俘获。所以原则上来说，你要用量和量来对照的话，你和世界比较的时候，你已经先输了。因为什么？你已经是用世界的标准来做比较，肯定输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需要一个翻转，需要一个回归，需要一个悔改。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中确实依赖，有这个理性多了，依赖物质多了，依赖我个人多了，消费意识太多了，以致我们一切的生命被这些有形的东西淤塞着，以致什么？以致什么？ 以致神无限神的生命，第七天真正的不可解构的神而来的冲力没有了，被我们障碍了。不是世界不能改变，是我们障碍着改变世界的那个管道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哈，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翻转，要回来哈，回到第七天。我看过很多的见证，那么我现在去了很多教会，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多数的弟兄姐妹当草木合接了。真的，就是我们计算一个教会它真正的力量的时候，基本上是用外形的东西，而那些外形的东西只要一计算，它的生命一定是很低的。真的是，我原来有一个我自己的 mentor， 他们教会，那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啊，这个教会跟我们，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建造教会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牧师就是从底下开始，比如说这个教会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完全不传福音，为什么？他说我们能传吗？我们这50位弟兄能拉出去吗？我们现在先做一年的门训，不是说以后就不做了哈，先做一个基础，然后就开始啊。所以这个牧师下很多的功夫，他与这50个弟兄，他每一件事都跟他在一块儿，用自己生命的榜样影响他们，然后他们也紧紧的传在一块儿，彼此做生命的建造，然后他开始发展。最初很慢，很有意思啊，最初很慢，那么后面就快了。在我在的时候呢，这个教会这个很有意思了，并不大哈。我当时我在职堂，这用了他们教会的这个堂会。当时他们教会跟我讲了说他们教会的这个大概情况，比如他们盖了多少万的堂，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大家很容易关心这件事哈。我们现在先，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外在指数？我说并不一定说你做了生命是你没有外在指数的事。然后他说他们每一年用了多少多少几十万的这个宣教基金。他们每年大概有多少多少人去参加短宣到世界各地，然后类似的话有很多指数，我通常把这指数都记下来，他们那一年的指数。然后我就问很多人，我说哎，我告诉你哈，这个教会用多少万的建了堂，有多少万这个做了拆盘基金，有多少人去做了短宣之类的。然后我说你猜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很有意思。我碰到，我大概问过可能100遍，我问过很多牧师，可能我这个人做研究的人很讨厌啊，要做统计看多少人的这个能想出来。那么没有人说低于1000人的，没有人说。当他们听到这些指啊，这教会肯定1000人嘛，然后我才告诉他说这个教会只有220人。那你说因为这个教会都很富有，因为这个教会的人都这个很休闲，不是，这个教会的人的生命，这个教会的，我说肉体生命通常还很年轻，而且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啊，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有钱的人，奉献那么多，拆迁基金那么多。我记得他有一次有两个牧师跟他对话，另外一个牧师从西安，就从我们那一代，现在硅谷那一代来的，他一听他们教会这么多人，他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多少富人，你奉献那么多嘛，多少富人。然后我们这个牧师就问他什么叫这个富人了，你的概念是什么叫富人，我不懂你这样说。那富人就是说每年能奉献10万块钱的，你们教会多少，你不要纪念啊，在我们硅谷有很多这样的人，一年奉献10万，更多我都不用讲了，还有奉献上千万的，10万块钱。他说这个人，你猜这个我们这牧师什么，我们牧师说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教会他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是超过10万块钱的，200多人都是低薪，都是在3万到7万7-8万之间，这少数。那为什么？很有意思了。当生命改变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真的是奇迹会出现的。我们不是说外在的东西不重要，但外在的东西一定是内在生命的自然流露和附属品。如果你仅追求那个附属品的时候，你永远追求不到，除非用人的方式，从而整个教会的价值观都建立在人上。当你真的在追求内在生活的时候，你去追求那第七天生活的时候，6天的事也慢慢都来了，都实现了，你不用去试。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哈，这个时间到，我们晚上还会讲。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个问题，重要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这个时代要需要一个很重大的生命的转折，不仅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要转折，因为要不这样世界快崩溃了。以我们今天这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开发性的，这种个人中心的，这种理念和物质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地球是不能承受的。所以整个人类需要一个悔改，需要一个生活方式完全的翻转，而这个翻转的真正的渠道是基督徒。所以有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能活出来，他们在真正的教会的侍奉中，在世间的生活方式中，首先彰显出来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于是世界才会看着这个管道，才会看着这个榜样，这个示范才会真正的翻转。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挑战。晚上我们还会继续讲教会的侍奉和我们这个21世纪我们的走向。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下，你给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整全的生命。你给我们不是一堆肉，你给我们不是一堆理念，你给我们不是一些技巧，你给我们就是你生命的本质，将你永生的荣耀，将你那第七天那不可解构的整体性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先在我们教会中做工，让我们都是看你的容颜，都看你做工的方式，都愿意接受主你那整全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生命的管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对这个新世纪，对未来世纪的整个人类来做一个榜样，做一个示范，将主你自己的荣耀，将主你自己的生命形象向这个世界彰显。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将我们弟兄姐妹都放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生命来翻转，将我们的整个教会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自己的生命来主宰。那么一切都是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做工。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